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7月7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近年来大力强调所谓政治安全，亦即政权安全的中国，又成立一个专门负责所谓政治安全问题的警察部门领导机构。中共的司法喉舌检察日报7月6号说，为深入学习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决策部署，近日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政治安全专项组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会议，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政治安全专项组组长雷东新主持会议，并讲话，目前外界并不清楚掌控当今中国的中共当局所谓的政治安全与国家安全究竟有什么的分野或者区别，亦都不清楚所谓的政治安全专项组是几时成立，不清楚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是几时成立，亦都不清楚检察日报所讲的近日是指近几日定是近几个月之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正在考虑禁止抖音国际版等中国社交媒体应用程式在美国发行。蓬佩奥国务卿在星期一晚上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他回答主持人提出的美国是否应该禁止中国社交媒体应用的问题时回答话，关于大众手机上使用的中国应用程式，我可以告诉你，美国会解决这个问题。蓬佩奥说，美国对这件事情非常认真，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关注了很长时间。但蓬佩奥表示，他不想在这件事情上抢在总统的面前。蓬佩奥国务卿仲话，如果你希望自己的个人信息落入中共手里面，你就可以下载抖音程式。抖音应用程式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非常流行，成为中国以外排名第一的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今年头三个月，抖音的下载量多达3亿1500万人次。星期一，美国商会和超过40个行业协会都督促美国和中国的高层官员加倍努力落实全球最大两个经济体在1月份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在写信给美国财政部长鲁钦、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中国副总理刘鹤的信中，这些组织称对至今取得的进展感到鼓舞，但呼吁中国大幅增加对美国商品和服务的购买。这些组织表示，抗击新冠病毒流行以及恢复全球增长部分取决于美中贸易协议的成功实施，这亦都将会为涉及补贴、网络安全和数字贸易等关键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铺平道路。信中写到，在两国关系日益紧张情况下，共同努力改善贸易和发展商业，可以为两国经济提供重要利益，有助改善关系。民主党的总统候选待定人拜登谴责特朗普总统处理俄罗斯人涉嫌悬赏塔利班杀害美国士兵的指控，反映出拜登长期以来对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批评。其实这两个人在很多关键问题上的立场实际上并没有相距甚远。拜登上个礼拜二抨击特朗普总统，拜登认为这是总统对情报被动回应。据报道，俄罗斯人向杀死美国士兵的塔利班武装人员支付赏金，特朗普声称他未有听到有关的情报汇报，而且报告不可信。拜登说，他不知道或没有得到汇报的想法是熟悉，如果他了解，如果他得到简报而对此却未有采取任何行动，亦就是渎职。过去几个星期，美国的新冠感染人数急剧增加，在医院人满为患和感染迅速增加的城市当中，这些市长开始加强警告，敦促缺乏防疫意识的民众赶快压制新冠病毒的传播。经过几个月咁耐嘅因新冠病毒嘅封锁之后，英国嘅酒吧开张欢迎顾客光临，但系喺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嘅市长话，佢嘅城市商家开业为时过早。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市长 加莱哥话：，我哋睇到挤拥嘅夜总会分发免费嘅香槟，唔戴口罩。我嘅人口统计数据显示，我嘅州20到44岁年龄人口当中病例爆炸式增长。我哋睇到咗呢一种增长，我哋睇到大众去大型家庭聚会感染咗自己屋企人，我哋正处于与测试相关嘅危机之中。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报道香港方面的消息。因应今年9月初举行的立法会选举，民主派将会在今个周末一连两日举行初选，协调候选人参选9月份的官方选举，争取35+的过半数议席。这次民主派的立法会初选是港版国安法上个礼拜已正式实施之后首次的民间举行选举。负责协调的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说，对投票率达标并没有太大信心。他分析，在普通法的原则之下，民主派初选并没有违反国安法，呼吁市民不应该受恐惧统治，自划红线放弃政治权利。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民主派立法会初选，即是35+公民投票，即将在这个周末7月11和12号举行，协调5地区直选和超级区议会、卫生服务界2功能组别的候选人参选9月6号举行的立法会选举，争取民主派史无前例的35+过半数议席。负责协调民主派初选的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和前立法会议员欧乐轩，联同负责设计电子投票系统的香港民意研究所主席钟庭耀，星期一即是7月6号召开记者会公布投票安排。戴耀廷表示，投票时间是7月11和12号两日的朝头早9点至到晚上9点。目前在全香港各区设有251个投票站，当中超过一半是民主派区议员的办事处，亦都有黄店和街站等等。投票流程主要是以电子投票方式进行，团队表示投票的市民需要在自己的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下载投票程式，并且输入投票站的编号，进入投票程式之后需要输入个人资料并且进行投票，最后要进入投票点，站内的职员会扫描投票程式显示的二维码和验证投票人士的资料，包括是身份证、住址证明或者是选民登记网站的截图，最后才可以确认和递交选票。各个投票点有少量的平板电脑作后备的投票用途，如果出现紧急的情况，例如投票系统严重故障，有部分的投票点可以作纸张投票。戴耀廷表示，投票结果最快在7月13号公布，主要是视乎纸张投票的数量，如果纸张投票的数量庞大，最迟7月14号公布投票结果。戴耀廷表示，希望每区的投票率可以达到该区选民人数的10%。早前各区的协调会议上，只有新界西设有48000票的投票门槛，如果最终新界西的投票人数未能够达到门槛，参选人需要再商讨派出几多队出选。其他各区就未有设定投票门槛。戴耀廷认为，越多市民参与民主派初选投票，对选举结果的认受性和对参选人的规范力量就越大，不需要在初选之后再开会协调最终的参选队伍。 呢一次民主派立法會初選，亦都係港版國安法上個星期二，即係6月30日深夜正式實施之後，首次民間舉行嘅選舉。戴耀廷坦言，對市民投票嘅意欲有影響，對投票率達標冇太大信心。佢分析，喺普通法嘅原則下，民主派初選冇違反國安法。
好老實講，我自己間係個信心都係唔係好夠。所以我都喺呢度趁機會就係同市民講嘅就係、頭先都提到就係我哋唔好俾嗰個恐懼嚟去統治我哋。即係佢用恐懼嚟去統治嘅話咧，就佢係可以用好容易嘅方法就叫我哋乜嘢都唔好做。所以我哋仍然堅持繼續去，即係其實如果佢用一個好任意嘅解讀呢一個國安法咧，咁我哋依度其實個個人都可能已經係終身監禁啦。
戴耀廷強調，呢一次民主派立法會初選完全冇受外國勢力介入。不過，如果當局打壓今次嘅初選，可能會面對一定嘅後果。佢呼籲市民唔應該受恐懼統治，自劃紅線，放棄政治權利。
即係要去做到咁一步咧，咁樣咁當然呢、這、一個、我諗佢都要面對可能嘅後果啦嚇、啊。即係國際亦都係睇住我哋個今次嘅選舉。嗱，我再強調一下，我哋冇邀請任何人去做任何嘢嚇。啊冇邀請外國啊！即係其實外國政府已經講得好清楚，係呢個選舉佢哋係覺得係一個重要嘅一個指標嚟㗎啦。咁樣咁啊，所以我都希望就係、即係起碼我自己覺得係應該唔違法，應該係一個合法嘅行為。咁我哋唔好俾人哋都未畫條紅線，我哋自己畫曬紅線先啦。咁然後就即係跟住乜都唔做啦。咁而我哋做緊嘅嘢，其實只係一個公民去表達意見嘅一個程序。
戴耀廷又表示，如果今次民主派初選有大量嘅市民投票，而勝出嘅參選人最終喺立法會選舉提名嘅時候被大規模取消，即係 DQ 參選資格，就會令到當局 DQ 嘅時候負上更大嘅政治成本。
嗱，如果之後都會係被 DQ 嘅話，咁個意義喺邊度咧？咁樣，咁我諗而家喺一國一制之下咧，大家都要預咗政權係不斷係會收窄我哋嘅市民嘅嗰個表達嘅空間㗎啦，或者係政治空間㗎啦。咁但係咧，我諗我哋起碼唔好令佢做得咁容易咯。即係我哋出嚟投票，其實都只係就算個結果係佢最後 DQ 曬所有人。咁但係佢都要即係付上一啲嘅政治成本咯。咁我哋起碼令佢唔好咁容易可以做到一樣嘢，係去攞走我哋嘅政治權利。
6月20日民間舉行嘅罷工罷課公投，有民主派區議員借出辦事處作為投票站，被民政事務局警告，如果辦事處用於執行與區議會無關嘅職務，例如係將議員辦事處作為公投嘅投票站，有關開支將不會獲得發還。前區議員兼立法會議員歐樂軒表示，民主派初選票站其實只是一個服務點，由區議員指導市民怎樣使用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他又認為，如果房屋署禁止民主派議員借出議員辦事處作為投票服務點，並不合理。
作為一個區議員的辦事處去提供服務給居民，教他怎樣用一個智能手機的程式，其實這個是一個很基本的選區服務來的。即如果你是用這樣做你都說不合法，那我就覺得你是完全沒有任何法律基礎去處理這方面的問題。提供服務給市民，即服務市民最基本區員做的道理都冇可能，你冇可能話我有問題啦。
有記者問及，如果警方以違反國安法，又或者以超出武漢肺炎限聚令50人聚集嘅上限人數為理由，禁止民主派初選投票站運作，戴耀廷表示，市民投票都應該繼續反送中運動 Be Water 嘅精神。
其實因為點解我哋安排到？個票站就係你即係同區任何一個票站都可以去投票，你就唔使一定去，即係正式嘅投票就係你去指定票站去投票噶嘛。 咁我哋就 be water 咯，即係投票都 be water 啦。即係如果嗰個票站，譬如九龍西某個票站俾佢搞封咗嘅，咁大家咪 be water 去附近嗰啲票站度去投票咯，咁樣。咁其實就250多个，除非佢一次過封曬我哋251个嘅啫。咁其實但係佢咁樣做，其實亦都向國際社會發出咗一啲嘅信息啦。咁啊，亦都就係我哋講你要搞嘅，你要亂咁嚟嘅，我哋都冇辦法嚇。咁但係你都要付出一啲成本代價咯。
負責設計今次民主派初選投票系統同埋票站指引嘅香港民意研究所行政總裁戴耀廷表示，而家國安法未有判例指明初選係犯法，佢會繼續進行今次初選同埋以往嘅民意研究工作。钟庭耀表示，呢一次选举系发扬民主精神，投票人士不限任何政治立场同埋政见，只要系符合资格嘅选民都可以投票。佢呼吁投票人士喺票站里面尊重他人，唔好互相争论同埋保持安静。佢认为今次选举可以向国际社会以至北京展示香港人嘅高质素。
是能夠顯示到香港的公民社會知道，亦都令世界知道，其實香港人是非常之高質素的。我們需要和平理性去顯示自己的權利的時候，我們就會顯示出來的了。所以到最後，我很希望證明給每一個人看，包括中央政府看，香港人是高質素的。香港人自己實踐的自由民主是並不可怕的。
香港民政事务局星期二，即是7月7号表示，就有区议员办事处用作民主派初选投票站，根据相关条例列明，区议员不可以将他的所得的各项用以支付议员事务开支的津贴或者区议员办事处作与区议会事务无关的用途。如果区议员办事处用于執行与区议会无关的职务，有关开支将不会获得发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 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 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一项有关香港反送中运动周年的图像展在台北举行，台湾文化部长李永德说支持香港年轻人坚定勇敢的抗议精神，台湾的策展人以及参与的艺术家亦都希望借这个机会表达支持和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文化部长李永德日前参观反抗的画笔香港反送中运动周年图像展的时候表示，支持香港年轻人坚定勇敢的抗议精神，希望台湾民众能够更加关心香港局势的变化，亦都相信民主、自由以及人性一定能够战胜邪恶。李永德仲谈到，他是台湾解严之后首批前往中国采访的记者之一，感受到当时在六四事件之前对岸沉重的政治氛围，通过这项的展览，他亦都能够充分感受香港在国家暴力之下的肃杀的气氛。策展人陈怡正对美国之音说，香港目前的情况非常困难，目前大概只有台湾能够办这样的展览，将自由的声音带入来，以及令到生活在台湾的人警觉目前自由民主的生活都不是自然而然的。陈怡正仲表示，透过这项的展览可以感受到香港朋友被支持的力量，有时心理上面的支持对他们来说更为重要。
他们会知道在脸上的一个
他又说至少他们会知道在远方的一个国家有很多人在这里支持着他们，然后认同他们的理念，欢迎他们的到来。陈义正又指出，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后，他有一些香港朋友想要立刻来到台湾，但是亦都有更多人决定留在香港，不是因为有希望而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会有希望。这项展览有来自香港、台湾、韩国以及澳大利亚的66位创作者展出超过100幅图像以及艺术的作品，其中一个展区的主题是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以香港地铁葵芳站的地下道为场景，参观者置身其中，就好像看到走入两边棉龙墙上的作品。还有一个展区以发生831事件的地铁太子站为主要的场景，多幅作品呈现香港对他们的期望和想望。此外还有一项作品令到观者可以戴上 RV 装置，感受当时抗议者穿梭在香港街头的紧张的实况，以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为作品标题的台湾漫画艺术家陆一痴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看到香港被中共打压令他感觉很无力，但是又觉得可以透过画作来到吸引更多台湾民众的关注。他说包括那些平时不是几关心政治的人，但喜欢他的作品的人，可能会因为他的图而去关心香港目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认为这些图像可以传播的利器，就是一张图能够表达强烈诉求的话，会比一幅长篇大论来得吸睛。61T 还说他的这项作品被印成数千份的海报发放到台湾各地甚至香港，创作的契机是港警进入演如战场的大学校园，马作之中的少女在紫荆花的烘托之下为抗议者祈福。反送中运动是香港去年3月15日开始，6月9日爆发的大规模社会运动，主要是抗议特区政府提出的逃犯条例的修法。该草案容许将香港犯罪的嫌疑人引导至中国受审，引发审讯不公的忧虑，并且冲击香港司法独立的地位。截至今年7月2日，香港警方在多场抗议活动之中拘捕超过9000人，年龄介于14到84岁，反送中运动被视为是香港六七暴动之后52年来最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以上是美国之音张永泰台北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在香港爆发反逃犯条例运动至今的一年当中，香港很多抗争者的人生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亦有人因为政见不同和家人决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徐海明在香港的报道。
24岁的 K 化名就是其中之一，一年前他和父母以及胞姐同住，家中环境不错，没有经济负担，但他和父母关系最好亦最孝顺，直至去年的父亲节。2019年的父亲节在6月16日，香港200万人上街参加了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发起的反修例大游行。游行队伍中有些人是全家出动，但 K 因为是屋企的最小的小路仔，父母非常爱他。家中三姊妹，大家姐早就已经结婚组织家庭，二姐和父母皆认同警察暴力，认为示威者破坏了社会的稳定。游行结束后， K 回到家就受到母亲一顿教训，从小到大他在屋企亦都是最孝顺的，但是妈妈竟然因为他参加游行指责他不孝顺，这个对他来说很不公平。电视新闻每日播放示威画面，家中不能够避免争执。 K 深深觉得已经没可能再同屋企人同台吃饭，于是从6月开始，他每晚落班之后就在外面吃饭，一直等到家人睡了觉才回家。这种逃避持续了两个月，直至7月21号，他跟父母说，你们这么希望我被拘捕，又继续支持警察殴打市民，说不定下一个受害者就是你们的女儿。你们迟早会在报纸上看见我，或者是在灵堂看见我。当日 K 和家人一起透过电视看着白衣人在元朗袭击市民的现场直播，看到记者被制服， K 当下不禁激动大叫。不过 K 的家人冷静地看着荧幕，说示威者是曱甴， 应该打死他们。政见只是其次，始终大家的人生经验不一样，对事情会有不同的看法。但现在是是非黑白的问题，当陌生人讲出如此凉薄的话，你难免会生气，但当如此冷血的是你的家人，你会很难接受照顾你多年的血肉至亲竟然这么泯灭良知。K 在这一刻终于下定决心要搬走。下定决心后， K 请持相同政见的大家姐帮忙找屋。有一天他回到屋企，一声不出就收拾好衣物离开，事前没有跟家人提及。有一天 K 说他睡在床上突然间在想，自己生长到这么大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他说他的人生一直一帆风顺，本来打算工作到某个年纪，储够钱就跟男朋友买屋结婚，但是现在自己一个人住，养活自己是不成问题，但讲到储钱买屋已经是不可能的事。第一次跟 K 碰面是今年的母亲节，自从搬了出来住之后，他连父母的手机号码也都拉黑了。今年的新年他第一次一个人过，妈妈替他收集红包，透过亲戚转交给他。 K 发现在红包中间夹杂了一张出自母亲手笔的字条，上面写着他的名字，还有祝福的语句。想起日渐老去的父母， K 终于忍不住流下眼泪。这几年我本来希望和父母变得更加亲密，因为知道父母未必还有很多时间陪伴我们，母亲身体也都开始变差，他很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孝顺他们，但没有想到去年年头也都请妈妈到日本旅游，年中就发生社会运动，使 K 和父母断绝联系。反送中运动还未到一周年，上个月21号，中国全国人大却突然公布港版国安法。这个突然的变化促使 K 在相隔数月后再次走上街头。2020年5月24号，香港网民发起反恶歌法大游行，受弱的 K 知道自己在前线未必能够帮上忙，则留在较后面的位置支援前线。抗争一年换来的却是中共更强烈的打压。 K 说早已经预计会有这样的一日，他们时时说黎明来到，要光复这个香港。黎明来到之前的夜晚必然是最黑暗的，他们时时都说要攬炒，就预计了会有这么黑暗的一日，真正攬炒他们才能够重生。反送中运动对 K 来说是一个醒觉。一年前 K 是一个娇娇女，对他来说每日的生活就是上班之后回家吃饭，看看化妆教学影片。一年后他每日落班就回到只有大概10平的套房，看新闻，在社交媒体转发文宣，周末则会去外面参与示威。一年前的他比较政治冷感，认为游行也都没用，为什么还仍然要表态？但是去年6月很多香港人走出来守护香港的自由，这个使他发现原来香港人可以这么团结。跟很多香港人一样，他只是以将来换取将来，失去家人，失去人生规划。K 说自己的牺牲也不算得是什么，他现在所谓的牺牲也都只是换取将来的自由，他认为是值得的，他大可以继续以前简单的生活，但是他将失去自由，不可以使用 Facebook， 不可以谈政治，而且有更多的人他们的牺牲甚至是自己的性命及前途。 K 曾经相信香港有独立的司法制度，但是到了反修例运动以至现时的国安法，他发现香港无论司法、行政、立法全部正被中共侵害，香港人已经失去选择的权利，他们现在应该争取的只有香港独立。 K 本来也都只是希望争取五大诉求直至国安法的出现，他们之前一起说要攬炒，又说这个是香港的 endgame， 但是 K 说他认为他们的 endgame 现在才刚刚开始。 K 说当中共如此粗暴的打压干预香港的基本法，令他更加的坚决要投入社会运动，至少他们有努力过，无论香港最后是否独立，在他心中香港已经独立了， 他们是一个很团结的民族，有自己的国歌，他们亦都是一群很了不起的人。这一件事件在历史上一定会留下印记。作为香港人，他很自豪，亦都很有信心他们会继续打这一场仗。他亦都怕自己会心软，原谅了父母的话，感觉好像对不住其他的同路人。疫情使香港社会的抗争放慢了速度，跟家人断绝来往的 K 悄悄地拜托老邻居关照他的父母。本来 K 亦都有思考和父母的关系，但是国安法的出现令他决定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抗争活动上，因为这个是一个关键时刻。本来打算在政治环境不太紧张时或者可以同父母修补关系，但到了这个地步，运动并不会完结。假如父母发生什么事而他不在他们身边，他会不会后悔呢？他会，但是要他现在原谅他们，他真的没办法。美国之音记者徐海明香港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印爆发边境冲突之后，印度政府宣布对59款广受欢迎的中国手机应用程式发出禁令，此举是受到美国国务卿的赞赏的。中印冲突激发的民族主义情绪似乎进一步将印度推向同中国脱欧的边缘，但外界认为奉行不结盟政策传统的印度会不会加入美国领导的西方科技阵营，仍然一个未知数。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保尔森基金会的下属机构 Marco Polo 通过整理市场调研公司 Sensor Tower 的数据统计，印度智能手机用户2019年下载最多的非游戏类的应用程序前十名之中，六款程序是中国公司的产品，其中包括以3亿下载量位居榜首的抖音海外版 TikTok、视频程序 Nike 和 VMay 社交平台 Hello、 文件传输工具茄子快递 Shared 以及 UC 浏览器。这些在印度最受欢迎的中国应用程序都被印度信息技术部6月29号公布的黑名单囊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7月1号表示，他们欢迎印度对某些移动应用程序作出的禁令，这些应用的程序可以充当中国共产党监控系统的工具。他说印度净化应用程序的做法将会提升印度的主权完整性和国家安全。蓬佩奥的表态呼应了印度信息技术部官方声明对封杀中国手机程序的解释，同时印度官方亦都在7月1号关闭了总理莫迪的新浪微博官方的账号。在这个之前6月15号中印双方在拉达克地区发生流血冲突，造成至少20名印度军人死亡，中国官方并没有公布中方伤亡的人数。分析人士说，中印边境冲突加剧了印度在科技领域的反中国情绪，贸易上依赖中国的印度正是寻求可反击的行业。印度智库观察者研究基金会美国项目总监德鲁雅贾伊尚卡尔说，印度对中国科技公司占领印度市场的担忧由来已久，其中包括长期的对中国手机程序的安全和隐私的疑虑。他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印度爆发之后，公众对中国的不满进一步加深。贾伊尚卡尔对美国之音说，但是这次行动非常的突然的是对59个应用程序发布的禁令的行动，显然是因为最近印中边界的暴力事件引起的。尚伊卡尔认为中国国内市场保护主义令到包括印度公司在内的外国科技企业处于不平等的竞争的地位，印度封杀中国科技公司的做法是一种回击。他又说印度的整体感受是中国不给印度科技公司的市场机会，关系一直不是互惠的。事实上对美国和中国科技业的用户的基础来讲，印度实际上是他们最大的市场之一。同时中资企业在印度基础设施领域的命运亦都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印度时报的网站报道说，印度政府高层官员正是讨论是否继续允许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和中兴参与该国 5G 网络投资建设。 印度政府去年12月表示，允许中国企业在内的电信商参与印度 5G 网络设备测试工作。 CNBC 援引行业分析机构 Counterpoint 的数据说，印度电信运营商的 Artec 和达沃峰 Idea 的现有设备之中，华为设备分别占了 33% 和 40%。 印度对中国投资的抵制亦都正是从信息技术层面延伸到其他基础设施的领域。印度道路运输和公路部长尼丁卡卡尼7月1日表示，印度将不会允许中国公司以合资的方式参与印度的高速公路的项目。有分析认为，中国产品在印度的高市场占有率成为了印度在战略上约制中国的一个靶子。中国是印度第一大逆差来源国，印度上一个财年对中国出口是166亿美元，从中国进口额达到了542.6亿美元。过去十年，中国向印度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主要投资领域包括汽车、冶金、电器设备服务等。印度本土软件和西方产品可能成为这次封杀中国 App 行动之后的受益者。美国之音采访的专家分析普遍认为，对中国的 App 的禁令将会给印度和外国科技平台带来新的市场的机遇。印度自由报 Freedom Gazette 创办人兼主编穆罕默德·齐尚说，印度将中国应用程序驱逐出境，留下的市场空白将会由印度和美国公司填补。他说，在有些持有的领域，印度公司其实会填补这个市场，譬如在视频流媒体电子支付方面，印度公司其实做得还不算好的，但是就很多的其他方面受益者其实会是外国的科技公司，尤其是美国公司。印度媒体7月4日报道说，和 TikTok 功能类似的印度国产应用程序 Changreery 的下载量已经超过1000万，跻身谷歌应用商店这两个星期下载排行前两名。 TikTok 上的印度网红也都纷纷宣布转战美国面书公司旗下的 Instagram 和谷歌拥有的 YouTube 网站。印度另外一个视频分享应用Roposal 在过去两日之内新增用户2200万。路透社引述公司创始人的话说， Roposal 的下载量有望在近期突破1亿。不过无论是手机设备抑或是 App 的软件，全面抵制中国产品可能会在短期给了一些印度消费者带来不便。对很多印度人，特别是来自农村地区和非英语社区的印度人来说，他们在中国应用平台上面得到的经济文化收益会受到显而易见的损失。这些是印度观察者研究基金会科技与媒体项目研究员阿克希尔迪欧在回复给美国之音的邮件之中评论到的。另外，在智能手机的领域，中国产品在印度长期占有优势，印度消费者可能难以在短期找到类似性价比的可替代的产品。印度是世界上对价格最为敏感的市场，就好像日本车比欧洲和美国车买得更容易一样。中国智能手机相比苹果甚至三星亦都有类似的优势。印度自由报的齐尚对美国之音说，而在软件方面，印度消费者的感觉就是中国产品和苹果以及三星亦都几乎是等同的，但是就比苹果和三星便宜了很多。这些就是为什么中国产品能够有这样的市场的份额。观察者研究基金会美国项目总监贾伊尚卡尔说，印度试图和中国科技脱钩的目的是要保证基于中国技术的网络平台和基础设施不会伤害印度的隐私和数据权利在网上的空间。上伊贾卡尔仲指出，美国和印度的关系在过去五年时间里面不断加深，特别是在军事上，双方多次进行防务对话和军事演习。而新冠疫情的到来和印中边境冲突令到印度和美国的关系更加密切。不过其他印度的政策分析人士认为，和美国的长期战略不同，印度对中国科技的脱钩举动是短期危机之下的产物， 是否持續仲有待觀察。印度自由報主編齊尚說，他認為印度目前還沒有玩這種長期遊戲的打算，他認為印度仍然想堅持不結盟的原則，就是這些是一個很難改變的老習慣。而對於西方來說，這些中國的科技是一個長期的爭議，他們一直認為中國科技有問題。齊尚又說印度不一樣，就在去年12月這個問題還不存在的，印度當時很願意被華為參與 5G 的試點。當然大眾提出了隱私和安全方面的擔憂，但他們跟西方在知識產權方面的擔憂不一樣。坦白地說，他們的知識產權保護規章並不如西方那麼先進，對印度來說，與其說是經濟問題，這些更是一個政治的問題。齊尚又認為，目前中印對峙局面之下，發球權在中國這一邊，如果中國認為他不想跟印度進行這種地緣政治的戰爭，他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伸出橄欖枝，令到印度和中國能夠討論和解決邊境的問題，讓局面返回到這次問題發生之前的狀態。但是令他們困擾的就是，中國其實更願意背道而馳，他們在南中國海、在東中海都很有進谷性，在喜馬拉雅山麓亦都是咄咄逼人，所以在他看來實際的趨勢就是，很可能他們會看到中國人進行更多的進攻的行為，從而使到印度和西方國家的關係更加緊密。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玲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下面是有關新冠病毒的消息。一份仲未經過同行評議的研究顯示，今年6月初使到北京有超過300人感染的新冠病毒株可能是來自於南亞或者東南亞國家。美國的醫學專家認為這個研究結果為追溯病毒最初起源提供了有關的訊息，但對於目前的預防和治療價值就是甚微的。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林森在華盛頓的有關報導。
生命科學印行前網站在2020年的6月30日刊登了哈佛大學一個團隊的研究報告，研究人員對6月份從北京最新一輪的新冠病毒的病例當中採集的三個新型冠狀病毒的基因序列進行了分析以及檢視，並且同來自全球各地的7643份的樣本進行比對。報告的第一作者哈恩是哈佛大學生物統計學研究員。這份研究報告說，鑑於最近這些病例的分支幾乎全部是來自於東南亞地區，這個可能意味著北京最新發現的病例可能是通過南亞重新傳播回到中國。這項的研究是基於一個工程的假設，北京新發現的病例全部是輸入性的。哈佛大學的研究人員認為，雖然新病例是未有形成新的病群例，但是它是屬於不同的病例組，除了中國在2020年的3月的少數早期的病例之外，這些病例絕大部分是來自歐洲以及是東南亞的病例。根據測序的時間性，這些組團當中最近的病例來自是東南亞，這個可能意味著北京的新病例可以歸因於來自東南亞病例的傳播。哈佛大學研究的團隊亦都發現，從北京採集的三個基因序列顯示，同2月至5月期間歐洲的病例最為近似，同時亦都是非常似關於5月至6月期間的南亞以及是東南亞的病例。研究仲發現呢三個病毒嘅基因序列，同時亦都同中國三月份嘅一小部分感染嘅病例類似，表明呢個嘅病毒株可能最早係喺中國出現，三個月之後又返回到中國。美國流行病與衛生安全專家對呢項嘅研究嘅發現並唔感到驚奇，認為只係進一步揭示咗呢次新冠病毒嘅傳播範圍廣，亦係傳播路徑嘅複雜。為了追溯到病毒的最初起源提供了相關的訊息，但是對於當前新冠病毒的疾病的預防以及治療方法價值不大。流行病專家喬治城大學醫學院教授劉成龍對美國之音說，病毒的基因序列 對比系分析主要是通過對不同的樣本的病毒序列進行相關的分析，再結合樣本的監測的時間順序，可以大致描述病毒的進化過程。該個研究提示，北京最近發現的病毒可能來自東南亞或者是歐洲，為外源輸入病例。卡恩是普林斯顿大学科学全球安全项目的研究员。卡恩认为，这些发现只是表明该个病毒已经是传播到世界各地，并且正在返回中国。他表示，他们知道病毒是高度可传播，所以这些发现不足为奇，不会改变当前的预防以及治疗的战略。刘成龙医生则是认为，哈佛大学这一组科学家的研究发现进一步地警示，新冠病毒的疾病的预防要求重视外源性的病例的控制，需要尽可能切断传播途径。关于这项研究结果是否影响当前新冠疫情的防治战略，普林斯顿大学的卡恩对美国之音说，目前既无疫苗亦都无药物的情况底下，保持社交疏远、戴口罩以及是保护最脆弱的人群，老年人、肥胖者、慢性病患者等等，仍然是防止新冠疫情第二波爆发的最重要的策略。而此外，政府领导人有效的措施亦都是必不可少。刘成龙认为，这项的研究只是做了病毒序列最关键性的研究，能够提供一些病毒来源的线索，但是对预防第二次爆发的价值不大。预防第二次爆发的关键仍然是要加大传染病防治三大措施，发现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以及保护易感人群的实施力度。他补充说，由于冠状病毒大流行现时仲未有特效药，亦都没有疫苗，这些病毒突变是否会影响到药物以及疫苗的制造备，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至于哈佛大学团队研究如果通过同行的评审，并且证明在科学上是合理，多大程度上有助于追踪新型冠状病毒的最初起源。流行病专家刘成龙认为，病毒基因序列对比分析对病毒的追溯源是可以提供一些信息。他说，但亦都好难确定病毒的起源地，因为统计上的相关关系并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因果的关系。刘成龙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判断病毒起源的时候，应该是综合各种的信息进行判断。比如病毒在不同的地方被发现的时间点亦都是非常重要的信息，对过去的储存样本进行回溯性的研究，查找病毒基因或者是抗体最早出现的时间，可以提供非常有价值的信息。美国知名病学专家罗兰兰大学医院的教授赵玉琪对哈恩团队研究对追溯源病毒起源的价值不以为然。关于新冠病毒的起源，现时已经陷入了他和他讲的境地。赵玉琪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最近的数据并未有将北京新病毒和中国的任何毒株联系起来，而是同欧洲有关，这个同哈佛学者的这份研究截然不同。更会有甚者，他在上个星期看到另外一份来自意大利的报告，说他们从2019年初收集的污水样本当中，亦都已经检测出新冠病毒，众说纷纭的时候，你应该相信哪一个呢？中国疾控中心首席科学家吴尊友亦都对媒体表示，该项的研究的发现无法得出所称的结论，北京新出现的新冠病毒源自于哪一度有可能。吴尊友在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对官方媒体中新社说，基因测序的显示，北京的病毒不可能来自动物，亦都不是衍生于早期流行的病毒株。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官网表示，吴尊友1995年在该校的获得流行病学的博士学位，目前担任该校公共卫生学院的客座教授。马里兰州大学病毒学家是赵玉琪对美国之音表示，作为病毒专家，对待病毒起源的底线是目前仲是无法验证哪一些的结果是真，哪一些结果是假，因为这个是需要扎实的证据去证实。他还说，更何况很多的情况底下，有人将病毒亦是病毒起源和政治混为一谈，因此在同行评议或者是独立研究验证这些研究结果之后，他是无法对该个研究发表评论。而 而有網站自我介紹話，該個網站係一項免費服務，在線傳當係發生生命科學研究當中仲未發表嘅印行前嘅文本。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林森華盛頓報導。
听众朋友，你哋想唔想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而家又多咗一条方便嘅途径啦。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嘅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嘅版本噶。咁简体版嘅地址咧就系 cn.voa.mobi 噶，而繁体版地址咧就系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继续翻嚟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91岁嘅中国人大代表辛纪兰近日逝世之后，中国嘅舆论对佢褒贬不一，评论啊呈两极分化。咁好多人对佢从底层成为劳动模范嘅经历咧表示认可。但是又对他缺少文化和法治意识而成为政治帮凶就持有批评态度。不过亦有中共体制内的人士希望改革造就了辛纪兰现象的现行人大代表选举制度。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1954年 ,25 岁的山西平顺县世寇串农民辛纪兰当选中国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以后一直连任，日今做了13届，为1949年建国以来担任人大代表时间最长的人，大众因此称他是活化石、常青树、真正女权推动者、举手机器、恐龙、僵尸、中国资格最老国会议员等。报道援引辛纪兰的名言话，他非常拥护共产党，当代表就是要听党的话，他从来并没有投过反对票。辛纪兰历年参加人代的会议总是投赞成票，支持者全国人大通过的所有正确和错误的决议。辛纪兰一生最后投票日是2020年5月28日，投票支持港版国安法，今年是辛纪兰第66次参加两会。辛纪兰一生多次获奖，除了全国劳模称号外，2018年12月获中国政府改革先锋奖章，2019年9月习近平授予他共和国勋章。姚立发男，1958年1月生，湖北潜江人，大专文化中学一级教师。1987年开始，他以普通公民的身份自荐竞选潜江市人大代表的职务，经历13年4届的选举期间，遭遇各种阻挠和打压。1998年11月获1706票，以非正式候选人的资格当选湖北省潜江市第4届人大代表，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早一批自荐竞选成功的人大代表。姚立发星期日对美国之音话，辛纪兰是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他就是一个劳动的模范，老百姓一致认为，他自己也是这样表示，他就是一个举手的代表，赞成赞成赞成。网络上对他的死并没有同情，而是开心，说他是一个不称职的代表，并不及格的代表，一个只会举手赞成的代表。人权活动人士胡佳表示，辛纪兰只会投赞成票，是一个投票机器，由于人大历史上的很多的决议是错误的，辛纪兰应该对他支持的错误决议承担历史责任，不过造就和将他神话的不是他自己。胡佳说，辛纪兰是当局树立的典型，他是不容置疑的，不容诽谤的，对他的质疑就是对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质疑，因此这些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不是他本人的问题。辛纪兰后面企住的是一堆的制度，他走了并不代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瓦解，对他的肯定就是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肯定，是对那些唱赞歌的、吹箫的、歌舞升平的那批人的肯定。胡佳又说，中共肯定辛纪兰就是肯定那些没脑的人大代表，基层根本看不到人的人大代表，
政治花瓶一类的人大代表等的权利帮凶。这些制度维护者所获得的荣耀是皮靴搭在新人民众头上获得的，他们在权力殿堂里面做的每一件事都有可能被刻在历史耻辱柱上面。报道又说，网上也曾经出现中共的体制内质问新几难的声音，反右你代表，文革你代表，任何时候你都是代表，但是你一次亦都没有代表过人民。试问是怎样被选到的呢？你究竟是代表哪一个人呢？不过羊城晚报曾经报道新几难生前对自己的投票情况予以澄清，他说拥护是他就是投赞成票，不拥护的缺少一张票亦都是民主，好的他都通过，不好的他就不投。新几难现象令到希望利用中国现行人大制度潜行民主宪政的姚立法思考好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中国共产党对香港实施了严厉的新安全立法，根据新立法，有关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恐怖主义以及是与外国勾结的笼统而模糊的规定列出了新的罪行，最高可判处无期徒刑，这个已经对亲民主运动产生了寒蝉效应。法案通过后没几耐，香港活动人士黄之锋辞去了亲民主组织香港众志秘书长一职，并且离开了团体，其他成员包括罗冠聪、周庭亦都退会，这个团体宣布解散。根据新规定，香港去年发生很多的抗议活动都受到法律的惩罚，不过抗议者在7月1号香港从英国回归中国23周年的这一日走上街头，截至中午香港警方报告了他们依据新安全法逮捕了第一个人，一名仅仅举着写着香港独立标语的男子。这项新实施的安全立法显然是对香港人民的背叛，亦都是中国共产党对国际承诺的明显无视。国务卿蓬佩奥在一份书面声明当中表示，中国承诺给予香港人民50年的自由，根据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一份联合国登记文件亦是基本法，都只是给了他们23年。当北京剥夺香港的经济、政治独立以及是活力的时候，美国不会袖手旁观。美国对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共官员实施了签证限制。而此外，特朗普总统已经决定取消给予香港不同以及是特殊待遇的政策豁免，仅仅是有少数的情况例外。蓬佩奥表示，美国将会继续与热爱自由的香港人民是企在一起，回应北京的对言论、新闻、集会自由以及是法治的攻击。到目前为止，所有这些自由使到香港得以繁荣发展，今日对香港以及是全中国热爱自由的人来讲都是悲伤的一日。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